弟兄姊妹早安。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欺瞒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见两条道路，一个人到底该选恶人的道路还是义人的道路，是让我们从个人人生的角度有这样的反省。那诗篇第二篇呢，让我们看一个国家该走什么样的路，到底是联合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呢，还是要一对亲自投靠耶和华所派遣的他的受膏者，这决定了个人与国家命运，也决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前途。我们的一生啊，也总是要思考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该受什么样的影响。很多时候啊，属神的路在世俗的眼中看来是充满了痛苦、软弱，甚至各种各样的限制，正如随风而飘的糠秕来看扎根在溪边的树，认为那是不自由的，没有像他们那样随心所欲。但是呢，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个属神的道路最终却是蒙福，哪怕表面有很多坎坷，因为他们会在神那里得到奖赏和赐福，而且内心深处灵里边，上帝也会给他们恒久的平安。是的，我们相信是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秩序和法则，是有公平公义，是有圣洁。当我们违背了这样属灵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在的生命一定会感受到。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来得罪神的时候，神也会有他的惩罚责备，也让我们真知道他实在是跟我们有一个隐秘的互动。那最终到了有一天，一切就会真相大白，我们的内心也像舞台一样，最终会在上帝面前，在天使面前都展现出来。这一切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关乎我们当前的每一分每一秒。也就是说呀，我们的明天决定了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永恒决定了我们的现在。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历代志下21-25章，这五章的圣经啊，都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在五章的圣经中，我们看见讲了好几位王，一个是约兰，一个是亚哈谢，还有一位篡位的女王亚塔利亚，还有一位约阿施，还有亚玛谢。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受到北国以色列的影响。所以啊，这个以利亚先知从北国以色列曾经写信给约兰说呀，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啊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都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都坠落下来。所以你看以利亚先知这封信可是一信定乾坤啊，就给人一个从神而来的评价，到底是要走北国的路还是走南国的路，走世俗的悖逆的道，还是走 这个忠心顺服的道。结果呢，我们看见这一位约兰是悍然的走这个北国之路，就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北国的女子，这个亚塔利亚，就种下了这样的祸患，以至于他有那么多的恶俗，甚至诱惑自己的百姓行邪淫。当然呢，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也许在人的眼光是他鼓励神的百姓要成功啊，要向这个世界的娱乐看齐啊，要多挣点钱啊，多搞几套房子啊，也许是这样一种描述。因此今天我敢说呀，这个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已经中了成功神学的毒，他们在物质贪欲的追求上是没有限度的，他们是绝对没有办法容忍自己过那种只是有衣有食的生活，他们觉得一旦这样就过不下去，就没有依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灵里边跟这个世界是有邪淫的。结果呢，这一位约兰他死的时候是40岁，然后过世的时候无人私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你想想，大家都巴不得这个人死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真正属灵的益处。弟兄姊妹想一想，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个人最终的结局。那接下去到了亚哈谢，因为他从小受到不敬虔的妈妈的影响，又就是那个亚塔利亚，你想他能行耶和华的道吗？所以圣经上说呀，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所以他就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结果到最终怎么样呢？自取灭亡，比他的父亲的结局更加的悲惨。所以他主动跑到北国去让人家给杀了，真是不得好死。于是我们就看见亚塔利亚就篡位起来剿灭犹大王室，然后呢准备要把整个犹大家大卫家给掐灭，然后以至于让南国也完全行北国的路。所以这样的一个弥漫着的整个王朝的邪淫的气息已经控制了整个南国，黑云密布，邪淫盛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阿施被偷出来，从小在圣殿里长大，7岁登基。但是呢，这个约阿施长大之后，这个在祭司耶和耶大死后，那些众首领就来影响他，于是他也效法北国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当先知撒加利亚来提醒他，他竟然这个任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然后甚至下命令在耶和华殿的院里面用石头把这位先知给打死了。然后我们看见这位约阿施最终也是借着亚兰人的手把这位约阿施给杀了，神借着亚兰人的手把约阿施给杀了。然后我们看见25章讲到犹大国王亚玛谢，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这个看为恶的事，因为他的心并不专诚，尽管他也一度行看为正的事。当然呢，在亚玛谢他也是一度想和北国结盟， 甚至已经花了100塔连德的银子。但是呢，神人对他说，你不要跟北国在一起，因为神讨厌北国，讨厌北国的路。所以呢，他就说，那我的银子怎么办？这一位先知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宁可有亏损，也不要违背神的原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与那些不法不洁的人结交，跟他们一起称兄道弟，这个醉酒啊宴乐。结果呢，这一位亚麻谢还好，但是后来呢，他因为这个杀了以东人，把希尔的神像带回，又开始受到恶劣风气的影响。到最后呢，他跟以色列人征战，心高气傲，于是呢，到最后也是自取其辱。我们真是一再的看见，从神的眼中来看啊，你走一个离弃神的路，到最终啊，实实在在的是有这么多的羞辱。当然问题，这些羞辱从人的眼中他看不见，他就老以为说那种风光，那种美好权位都很美，所以啊，就一再的被这个世界给诱惑，结果到最终走向这样灭亡的结局。正如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所说的。但是另外一条路，我们看见是以这个祭司耶和耶达家为代表的，这实在是一个敬虔的家族。当大卫家不能够来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当当权者不能够这样来做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祭司的家族成了真正的这个稳定的中心和属灵的安全地，以至于影响到全世界。所以这一个小小家族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因此我们说，从神的眼中看，敬虔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因为这个家族是敢拼上性命为主而活的，所以在主耶稣眼中也是对这个家族大加赞扬，主也称赞这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耶和耶大祭司的家族。我们看见耶和耶大的妻子拼着命冒着生命危险把约押师给藏下来，在殿里面6年。你想啊，一个1岁的孩子，他还啼哭吃奶的时候，竟然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藏起来，而且是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当时亚塔利亚这一个篡位的女王甚至把殿都要拆了，在这样的一个危机时候，是何等可怕的时刻，他竟然拼上命来做这样的事。结果后来呢，这个祭司耶和耶大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当然联合了这个民间敬虔的人，还有这个军队，到最终呢，终于推翻了亚塔利亚，把亚塔利亚女王也给杀了。然后在耶和耶大的带领下，全民一起立约，也有了这个特别美好的献祭和诗篇的崇拜，以至于也有了对圣殿的修补。而且呢，这位耶和耶大也特别教导和影响这个约押师，以至于约押师在他活着的时候都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但是呢，当他一死去之后，这一位约押师一点都不思念这个家族对他的恩情，以至于啊，当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然后来斥责他说，你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一直不得恒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结果他竟然下令把有恩于他的这个家族的儿子给用石头活活打死，以至于主耶稣在新约都提到撒加利亚先知。所以啊，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家族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然后肯舍己，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的 这样的一个家族也是选择这样一条路。这一条路在人看来也许充满了这个危险挣扎，但是弟兄姊妹不要看错了，它的里边是极其宽广，因为有主赐的平安，而且有神给的真正的恒通。所以我们相信因着神的同在，他们的灵里边是充满了喜乐，以至于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到底走怎样一条路，其实每天我们都做着这样的选择，是凭着信心还是凭着眼见，我们每天也都在做选择。我们把神派来的先知和神的祭司看重到什么程度，每天也都在选择。你让你的生命受哪一条路的影响，每天也都在选择。起来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你会有真正的喜乐，你会有宁静的狂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两条路的对比。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拣选这样一个西边树的路，而不要像康比一样看似自由，最后走向灭亡。主啊，让我们效法耶和耶大家族的之路，也就是主耶稣的这条路，因为看似窄小，其实宽广，你必会领我们到丰盛之地。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还在受苦之中，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不是为罪受苦，乃是为义受苦，从而从主的奖赏，愿你赐给他们亨通。谢谢你引导我们这一天做正确选择。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